我们今天呢，从20页最后一行开始讲起。20页最后一行第一个字，请看论文。平等原则，一切诸佛菩萨皆愿度脱一切众生，自然心习恒常不舍，以同体自利故，随应见闻而现作业。所谓众生一以三昧，乃得平等见诸佛故。我们继续介绍这个染净复心的净法心习。净法心习有两种，一种是妄心心习，就是用分别事事跟意这两个来关照备成活觉啊，这妄心修习，这个我们已经介绍过了。那另外一个是真如心习，那真如心习可分为真如的体相心习跟用心习。那体相心习这一部分我们也介绍过了，那在用心习这一部分又分了两种，一种是差别缘，第二种是平等缘啊，就真如的大机大用啊。那上个星期我们把差别缘介绍过了，那今天我们接着来说明真如大用啊，从真如用大的平等缘。平等大家就晓得，平等度一切众生啊。我们请啊来详细来做说明，请看论文。平等原则，一切诸佛菩萨皆愿度脱一切众生，自然心习恒常不舍。这段经文唐译本是翻译成为一切诸佛及诸菩萨以平等智慧、平等本愿普益拔济一切众生，任运相系，常无断绝。因为心佛众生是三无差别的，我常常说我们众生，十方一切众生，不管是有情无情，都是在佛这一念心中，不离佛这一念心中。那十方一切诸佛乃至十方一切众生一样，也不离我们这一念心中，只是因为我们由于我们的无明，也就是我法二执，把它障住了，不能显化出来。那佛呢，破了根本无明，也就是破了具身我法二执，在他自己心性中普现一切众生。所以十方一切众生可以说同共真如，同共一法身，只是佛证得，我们还没有证得。所以佛在楞严经啊，在华严经说得很清楚，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，只因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。如果把妄想分别执着去掉了，那一切自然智啊，佛的无量功德都在我们心中显化了。所以佛所证的海印三昧，这十方一切有情无情，都在佛的这一念心中显现的。所以佛证海印三昧，像大海一样，没有浪的大海普现空中的倒影。所以心佛众生是三无差别啊，离不开的。所以古德开悟的人，他们会豁然而发， 自他之间不隔毫端呢、啊？那贤沙师辈禅师他开悟的时候，他说了一句话：“尽虚空遍法界，是沙门的一支缘呢。”为什么叫一支缘？通通都是觉性嘛，都是他一心现的嘛。像我们眼睛现外面的境界，他是这一支缘现全体法界，就是他这一念心性呢、啊。所以一就是一切啊。那当然佛证得这样的境界，那既然众生同一个体性，通通都是我接念的心性，同一体性，当然发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。所以一救度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在迷幻中不知道自己的体性就是真如啊，所以用各种善巧方便来帮助众生度脱一切苦恼，所以佛没有无时无刻不在帮助众生的。那由这段经我们就知道，即使你不信佛，佛也要帮助你，因为他也看得你很清楚，只是呢他要帮助你，你拒绝了，就这样子，他在那里讲帮助你悯慈你，但是你不愿接受，那只好吃不进去嘛，那个影响力就很弱很弱啊。所以你看那个净土经典，净土经典后来加进去那个楞严经里面的大势至念佛圆通章，他举如母念子啊，像母亲的意念自己的小孩啊，时时刻刻在那里意念他啊，真的都在真如性中，他在想帮助一切众生，如母意子啊。那这个子有的时候根本就不愿看到这个母亲跑得远远的，他根本不信佛教，他信邪教，那就等于像我们现在这个背叛的儿子跑得远远的，母亲想他硬是不愿看到母亲，那母亲来帮助他的力量就很弱了。那我们皈依了三宝了，就等于我也想看看我的母亲是什么样子，哎，有了这种向心力了，那佛的加持力就进来了。那如果你这个向心力特别强特别强，那力量就肯定很强，那个加持力那个帮忙悯慈的力量就特别强。所以你看祖师大德的善巧方便，为了帮助我们这种向心力，早课晚课吃饭啊，乃至于睡觉都要你做一个皈依三宝啊，这个念三宝了，这简单的仪式。所以我也常常讲，除了早晚课以外，我们吃饭吃水果喝好茶啊，吃月饼，好的月饼，对不对？好的月饼不要紧啊，供养佛供养法供养身供养法界一切众生，随时想到佛，一心靠在佛，那这个佛的这个在这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一念心中，虽然佛是平等帮助一切众生，但是由于你的向心力的吸引，那个对我们修行上有很大的帮忙的力量，那叫悯慈啊，这必然有的。所以你看我们讲净土经典讲忆佛念佛当来现前必定见佛，那个见的佛啊是真佛啊，不是看那个形象的佛，那形象的佛不是真的、啊、那形象硬化是假，你忆佛念佛一念记住的时候，恍然见到这一念空寂的本性啊，体空寂啊，即恒沙妙德、啊、根尘接触显化出我们五蕴十二入十八界的作用啊，在你六根门徒放光动地、啊、你见到这能清净的自信、啊、一则你的努力，二则佛在平等这个在这个平等清净真如中平等的普度一切众生，加持悯慈一切众生，你想要获得这种力量强，你的向心力也一定要强，这就是净土经典的道理，在这里加持力就强， 必然有的啊。所以自然欣喜恒常不舍啊，从来没有舍掉过，一秒一刻都一秒啊，一分一秒都没有离过。只要你想，它就响应，力量更强啊。这是平等普度一切众生啊。那另外，以同体自力故，随应见闻而现作业啊。以同体自力故，那这要真正的见真如了。这是经过三贤四加行这十住，从唯识学的角度来讲啊，从唯识学的判别这修行五位来讲，那就经过这三贤位十住十行十回向跟四加行。而破了分别我法二执，服了俱生我法二执，见真如。他见到真如，因为那个俱生我法二执被他扶住了。那破了这个分别我法二执，所以他能够行中道。换句话来说，他已经很客观了，他的见地很客观，没有主观的成，虽然达不到圆满，但已经很客观了，因为俱生我执扶住了嘛。分别无法二执破了嘛，所以他的心显现出来了，就很接近真理了，不敢说完全真理，但是已经是很客观了。他能够在一切依他起性上，在我们根尘接触这个各种因缘聚合在一起的假现假象上，你的偏计执了，只要你离了偏计执了，那客观的智慧就显化出来了。所以同体自力故，同体自力是什么？就是你心里没有染污，它的真实的见地流露出来了。那我们心里是什么呢？我们有染污，染了我法二执，所以真实的智慧透过了我法二执，它受污染了，变质了。所以我常常说，我们根尘接触啊，那个无念的第一念，哎呀，因为讲第一念已经有相对待的一二的一啊，我讲无念的第一念，对不对？因为无念念即真，所以无念的第一念是明明白白、清清楚，一接触就明白，明白就有它的自然的妙用显化出来，那是真如智。但是透过了第二念的思维，都在心意识，心意识里面就有我法二执，它本来是最正确的知见，透过了我法二执以后偏曲了。变成主观的成见了。所以什么叫真理？真正的道理叫真理。真理啊，就是我们完全没有染污的心中流露出来的见地。为什么叫真理？因为它最客观，一点都没有一丝丝的主观的成见，那个唯有从不受染污的真心显化出来才能够做得到的。那不受染污的真心，那是什么？就是真如的体嘛，我们叫真如嘛，体就是真如，这样大家都了解这个意思嘛。所以以同体自力故，那就是真如智，没有染污。那佛是佛陀，他是灭了俱生我法二执，那当然分别无法二执，当然是也是破了。初地菩萨是扶住俱生无法二执，所以他不起现行了。但是破了分别无法二执，所以虽不圆满，但是也接近尽了。但我也讲过，初地菩萨啊，这是从唯识的判教来讲的。他入观行的时候啊，他扶住。但他出观行的时候，俱生无法二执又会起现行了。一起现行的时候，又会失掉那个主观的成，那个客观的那种智慧啊。所以，这个我们就暂时就不去讨论它了。我们就依他扶俱生无法二执，破分别无法二执，接近真理了，接近。真如智显化出来，因为它扶住了嘛，所以同体自力故，这个同体就同证真如之体，佛是就近真如了。 初地菩萨是还没有究竟的，只是福而已啊，福俱生啊，破分别啊，所以可以说接近真如了啊。但是他们叫一样是正真如，所以以同体之力，就是真如的智慧，这同体之力故，所以随应见闻而现作业啊。所以佛菩萨他能够现报身啊，随应而化现，然后示现出不思议的业用，而现作业，这是什么呢？感应道交，示现不思议的业用，自然业，来帮助初地菩萨破分别我法二执的初地菩萨，让他们成就无上菩提。随应见闻而现作业。那为什么这初地菩萨还需要佛陀的教化呢？以各种善巧方便来帮助他呢？我们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啊。这个在《楞伽经》里面说得很清楚。有为什么佛陀要加持入地菩萨呢？有四个原因。一个是为理魔业，不要让他受了魔业的影响而走错了路。因为我刚才已经说了，这个初地菩萨他入官位的时候能够服俱生我法二执，但如果他出官位的时候啊，他俱生我法二执还会起来啊，所以还会起烦恼现行啊。那俱生我法二执是什么？就很容易执着，你过去生的习气很容易执着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所以有一些修行人，你看《楞严经》说得很清楚，虽然你破了受因啊，色因破了受因，破了想因，这个境界已经啊昧受想境定，这个功夫禅定的功夫已经很深了，但是他这个有执着什么？喜欢有一种。喜欢看到很新鲜的事情，会有种引起他的好奇心，引起他的注意力。那这些天魔外道，他知道，他有神通哦，他就会以他的魔力加持在某一个人的身上去，他的魔子魔孙身上去，然后这个魔子魔孙啊，就跑到这个修行人的面前，变现大神通，有时候。突然一看他变成很老很老，突然一看他很年轻，突然一看变三十二相，突然一看变什么，然后他说他就是活活再来，他来帮助你怎么样怎么怎么让这个人相信。所以我们现在就很多人这样，变成妖魔鬼怪以神力加持在身上，他以为他自己的功夫啊，然后他再跑到这个已经破了响应的人的前面，在那里引起这个人的注意，这个人后来果然相信了他了，然后他还预测，你看你在什么地方去，那个地上挖起来会有一颗宝珠，或怎么样，或者什么时候会有什么灾难，什么时候会有什么现象，他没讲没对，准的不得了，所以那个修行人就相信他了，就被他骗了。他哎呀，你修行不能这样，这样不会成就，还教他一些奇奇怪怪的方法，破他的道行，最后他道行破了啊，经上说得很清楚，乃至要遭受亡难了。所以第一个是为理魔业啊，不能让他受魔的牵引啊。第二个是为不堕声闻地禅啊，不要让他堕入啊，入了初地菩萨以后就想哈，我精进好了，我精进到了不在三界轮回的时候啊，我就不行菩萨道了。这个也是魔啊，魔知道你成就了以后啊，他当你出关行的时候啊，他就来劝你了。哎呀，你干什么？你不是看众生都空的吗？也不差你一个人，对不对？你何必那么辛苦干嘛？你早点入涅槃呐，对不对？这么辛苦干嘛？你看，连佛陀成佛的时候，都魔都要去劝他入涅槃了。 而且魔很会讲话，讲得你很相信。他会跟你讲啊，你看众生这么难度，万一你去度他们呢、啊、你说的法太深太妙，他们谤法，你害他堕地狱，你没有度他反而让他堕地狱，这怎么办呢？算了算了算了，入天真灭盘算了哈，不要哦，你想做好心才叫雷金，对不对？我们俗话常常不是讲嘛，做好心叫雷金，那劝他是入涅盘。所以佛在那种紧要的关头，对报身视线来警觉他，警惕他，鼓励他，加持他，叫他勇猛以精进于菩萨道。这是第二个，为不堕生闻地禅。第三个，增进所得法。就在他境界要突破的时候，佛赐他一臂之力，将弃他的机，恍然让他恍然大悟。所以佛法不是知见的理解啊，只要你精进在菩提道上，你一定会常常会觉得啊，恍然大悟，在某个因缘恍然大悟，不一定要借着文字的说法呀，又是六层说法。有一位郭居士，他是在开印刷的，他今天打电话给我，他说他本来啊想赶礼拜二，上个礼拜二想来，结果他没办法，因为他去马来西亚。他说他这一次开悟了，吼，我吓一跳，我说你开什么悟啊，不要开错了悟，开到圆五悟就麻烦了，对不对？心五悟是对的，是好，圆五悟就糟糕了，对不对？他说啊，他在飞机场提行李的时候，要出关了提行李的时候啊，他在那里提，他在找他的行李，专注在找他的行李，找到最后哦，他发现到，哎，不是那个行李在动啊，是连他跟境界都在动，他看到没看到行李在动，是看到怎么搞的，他是自己四周都动起来了。为什么？他专注在行李啊。但是我们也会碰到这种情形，对不对？也有比如说碰到啊，这个在某一个情形的时候，就好像傅大师不是做了一首偈子吗？他说空手把锄头啊，这个啊，好像前面一个是什么什么什么步行骑水牛，空手把锄头，步行骑水牛，人从桥上过啊，桥流水不流，他就像那样一个境界。我们往往有偶尔也会有这样的遇到这样的因缘，可是我们不会开悟，因为我们没有在听相对的这些因缘，他反然悟了什么？哎呀，原来境界不动，是我的心在动。我说这是对的，这对的，这对的，这个悟就对的。但是我们以前在讲境界在动，不，境界不动是你的心在动啊，是仁者心动，是你去攀缘它，哎，你就觉得它在动。这法界缘不动，你看就好像我们梦心一样，我们梦，如果你见到体，你就知道法界缘不动。你看我们做梦，你晚上在做梦的时候啊，你梦不醒，那个梦里面哪里有说不动，整个梦都在动，有你有我，有来有去啊，有山河大地，有人我是非，整个梦境都在动。梦一醒了以后啊，那个梦体从来没有动过啊，影子在动啊，影子是空的啊。那就像我们看电影，当那个戏院里面都是黑漆嘛黑的，阳光那个灯光，录影带透过那个胶卷透过那个荧幕，好了，你就看到里面的动静来去，所有的像的动静来去。如果你把窗子突然打开，尤其是你看白天的电影，窗子突然打开，你就看到荧幕了，同时也看到那个像了，那时候你就不会觉得那么生动。 为什么你看到荧幕，荧幕原不动，对不对？没有一个在动，看到那个荧幕，那影子在动而已，那时候就没有电影的刺激感了。所以如果你看恐怖片呢，不要觉得那么害怕，你就把那个窗子打开一个，对不对？让它光线透进来，别人一定骂死你，但是真的不会那么怕，你说对不对？因为你也看到荧幕了嘛，看到荧幕白白的，根本就是影子在光线的跑去嘛，你看到两个你就知道，哎呀，原来万法缘不动，影幕不动，就是影子而已。所以我们常常讲法界缘不动，就是这样，它前提一个嘛。我们这些的司法界的正义二报就是影像嘛，你心里面的影像嘛，就好像你在打妄想，你在那里想想想东想西，你觉得脑筋里面哇一大堆东西在动，其实根本就没有动，那个心根本就没有动，就是你觉得你在动，根本就没有在动，影子而已啊，幻影在动，那法界缘不动。他体会到这个道理，哎呀，我说这真的是悟。那你看，我们有文字上也理解说，哎呀，这个不动啊，这是有个什么个境界了，我们也了解，但是你就是不悟。所以悟的东西跟文字的解不一样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修学佛法要透过的信悟解悟，最后要证悟，都是讲这个悟字啊。那悟当然有悟的层次，你看楞严经里面阿难悟了好多次啊，可是好，我看了楞严经里面悟到了第三次他还有疑问，最后佛才开示二十五圆通。为什么？那就是从信悟解悟一直慢慢契入到正悟。那为什么不用文字的解呢？因为文字的解那个受用不深。所以我现在讲这些道理，这是什么呢？也许这是入地菩萨他累积的因缘将成熟的时候，佛菩萨的视线根据他将成熟的因缘刹那之间提升他的境界，突然之间让他更破一品无明，更提升他的境界，这个就是真进所得法，而不是叫他哦，这个文字怎么样了，入地菩萨文字都懂，就是气得更深，气进去更深。所以我相信如果大家有这种悟的经验的时候，同样的道理，越悟越深，越悟越深，像我刚才所说的啊，法界就是这一念心性，刚体会到，到你慢慢体会到深的时候，你会感受到法界缘不动，那你这个就是你接念心性，你越体会越深，越体会越深的时候，你处处感觉到四中见理见空，不是在以前过程中刹那看到而已，常常看到，常常看到了，它跑出来了，为了你自己的心性嘛，你知道就是如同你自己心里想的境界它是空的一样道理，同样一件事情，但是随着你悟的深入的程度，一直进去一直进去，同样这个道理，但是体会的东西越来越清楚，就好像你远远看境界，跟你走近的看，跟你用放大镜的看，那种感受完全不一样，那就是提升境界，那个就是悟。那你因缘还不具足的时候，怎么讲怎么讲，也就是在文字的程度而已，文字的层次，因缘具足就是用悟的进去啊。所以啊，这个增进所得法就是入地菩萨的修行，他破根本无明，一分一分破，因缘具足的时候，佛菩萨视线报身，气理气机令他能够提升一阶。所以你看应随应见闻而现作业，就是这个意思，随着他的见闻，随应见闻，他达到什么样的火候了，因缘具足了，而现自然作业。佛晓得啊，因为你的起心动念，你的功夫怎么样，你都不要张嘴巴，佛已经一看就知道了，而我们开嘴，他一看就知道，因为你在他的心中嘛，他晓得。所以啊，你想要佛菩萨用他关爱的眼神特别看顾你啊，你想不想？想啊，对不对？我也很想啊，佛菩萨关爱的眼神啊，不是像我们以前那个林阳港先生要李登辉关爱的眼神，那不一样啊，对不对？那要怎么样呢？你用功，你把你自己变成一位法器，十方佛菩萨注意你， 你看那个金刚经不是说得很清楚吗？如来善复念诸菩萨，善复是诸菩萨，你不要去请教他，他主动来帮助你。因为成就了一个有成就的人，他可以帮助多少人，给你的生力金，对不对？多了一个生力金。所以你想获得十方佛菩萨来帮助你，来教导你，来大力的免除你，你要记得前面讲的自然欣喜恒常不舍。你要像乳母一子，你也子也要一母，那个加持力很明，非常强烈。第二个就是你自己一定要用功啊，一定要精进行六度，把世间的这种名闻利养这种贪婪心要舍，把自己训练成一个法器，佛菩萨注意你，他一定帮助你。我刚才讲关爱的眼神啊，目的是叫大家听得刺激一点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就讲了那个故事啊，那个是故事报纸登的，但是虽然有点讽刺，好像有点缺德啊，是不应该举这个，对不对？好像有点缺德，啊，以后不要讲了，以后不要讲这种故事，不要讲那个我刚才举的那个林良港先生那个事情。好，所以随应见闻而现作业，看你的根基。那所有众生依于三昧，乃得平等见诸佛故，那就入地菩萨。所有众生，众生的修行依于三昧，乃得平等见诸佛。所以主要我们，你要怎么能够平等见诸佛呢？入地菩萨是绝对平等见诸佛。那我们修行要达到怎么样，也才能够平等见诸佛呢？你一定要依三昧。三昧这两个字啊，又叫做三摩地，我们常常三摩地，它的意思就是禅定的意思。禅定，这禅定的意思是心专注于一境界而不散乱那种精神状态。但是这个禅定，如果讲禅定，那外道也有禅定，但是讲三昧三摩地，那就叫做正定。那正定，那就是定慧等持。所以正定一定有正受，正确的受用，即照不二，它有正确的受用。所以在这里，众生依于三昧，我们可以说众生依于定慧心中，定慧心中乃得平等见诸佛故。在这念心中，他知道什么了？你所现的佛啊，像我刚才所讲的，应随应见闻而现作业，佛菩萨示现在入地菩萨的前面的时候，入地菩萨不会生欢喜心，不是啊，好乐啊，不会。他不会像我们这样，或看到佛他视线，或整个心都动摇起来了，那就失掉了三昧了，那就看不见了，看不到报身佛了。因为你心一乱就不见了。所以你们要是如果说是我们在静坐中或者怎样，你看到佛或怎样，你心保持那个宁静的那个相，可以维持一段时间。如果你心念一动起来，欢喜心不见了。为什么？它是你心中现出来，不离你那念心呢，啊。但是如果是你心在那里动啊，好，欢喜啊，踊跃，它还在那里不走，赖在那里不走，哈，你要小心那魔。因为你已经欢喜了，对不对？差一点跳起舞来了，他还在赖着那里不走啊，那就害你的，叫你不能入定啊，对不对？叫你的三昧退失掉啊，叫你没有了定慧等持了。如果是菩萨，他是在你心中现的，你心念一动了，他不见了，给你个感应一下就好了，鼓励你用功。那所以你看在这里讲，所以众生依于三昧，而入地菩萨他一直在三昧中啊。入观行的时候，福聚生无法二时，破分别无法二时，永在三昧中。所以诸佛如来现前为他加持，他也不生欢喜心的， 他也不动心了，他不会说明天出来就告诉你，哎，蒋居士，我昨天看到佛来了，他绝对不会。为什么？他知道是自心现的嘛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。所以如果啊，有人来跟你讲说，哎呀，我昨天晚上看到佛来了，你说、啊、你还没有入地，对不对？你就说你还不够，你还没有还。外环实性位，对不对？你还不了解十方佛菩萨现前是在你心中现的，而不是外来的。因为我们不悟本心，你所看的佛菩萨，你都觉得以为是外来的，你都觉得他是外来的。所以意义三昧就很清楚，是自心现出来的，在四心中所生。所以从既然是自心中所生，那当然乃得平等见诸佛故啊！一切诸佛菩萨平等平等，诸佛你看见诸佛，这诸佛啊，从原教初住到就近佛都叫诸佛，从别教初地到妙觉位都是诸佛，所以他能够平等见诸佛，为什么？自己的心中所生嘛，心外无别法嘛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。所以这里所以讲，所谓众生意义三昧，如果你修行，你在那个境界都是能够保持这样，知道它是你心中现，那你的功夫啊，也相应你入地了，否则你心里一定散乱的。所以这段经文以同体之力故，随应见闻而现作业，所谓众生的意义上面来的平等见诸佛，这是指诸佛如来来加持帮助入地菩萨修行成佛的。所以我刚才举增进所得法，这第三个。那第四个呢是什么？未得如来自觉地成佛。所以最后让他成佛，那是十方佛，十方佛来到这十地菩萨的满心，十地满心的菩萨的头顶上，过身这个紫檀经的手来为其加持，令他为他摸顶受记，令他成就如来果位。自在念且经说得很清楚，所以佛为入地菩萨的加持有这四种：未离魔业、不堕声闻地禅、增进所得法、未得如来自觉地，都不用你去求，只要你精进，只要你用功，不用求。但是如果我们增长我们去向三宝这一念心，那个命死的力量自然强。因为佛就是平等都一样，如母一子平等的益他的小孩，但是有的小孩他心外道跑掉了，所以持不上啊。那你懂得向心，那两力相加，敏持力特别强，有帮助自己的修行。第二种，你入地菩萨以后的平等见诸佛，所以这是的平等缘，这样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啊。那我们接着请看21页论文第三行，此体用心习分别富有二种，云何为二？这个是指从自体相心习和用心习啊，体用心习，这个体是自体相心习跟用心习，这分别又有两种。这两种是从所教化的人来做说明的，这两种他教化的对象，真如的体用的心习啊，令进化不断，他所教化的对象啊，他所教化的根基有两种。这两种是什么呢？云何为二？一则未相应，未凡夫二圣初花义菩萨等以意义事心习，依信力故而能修行，未得无分别心，以体相应故， 为得自在业修行，以用相应故。一者未相应，未相应之主还没有跟真如相应，还没有跟相应到真如，那他所含摄的所教化的众生有两种啊，可以说有三种，一种是凡夫、二圣、初发意菩萨等，这个以意意识心习，依信力故而能修行。那这个凡夫，并不是像我们常说的薄地凡夫，问他什么是佛，他都不知道了。问他说什么是三宝，他说金银珠宝，对不对？是三宝，对不对？不是这个啊。所以这里所讲的这个凡夫是指啊，外凡实性观行位的凡夫，他还没入三贤位啊，就实性位，外凡实性位，他还在这里用功起观行。到了入初住菩萨了，那就是实性满了，所以唯识学把这个实性的修行位满了，舍在初住位啊，三贤位的初住位啊，守在这里面。所以你看那个唯识学的修行五位资粮位里面，它只是这个实住实行实回向，没有实性，因为它把上实性融在初住里面。那第二个就是加行位，第三是见道位，第四是修道位，第五就究竟位。所以在这里凡夫是指这个实性位还在这里起观行的，那二圣也就是指修苦集灭道，以六意识啊，在观空离相，以六意识啊来观我空啊，依三十七道品来修行，最后呢破我执，证偏正涅槃。所以他的果位有悉陀含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这四国。那这二圣的修行，最后他的成就偏真涅槃，内守悠闲，他内心执着无常、无我、无漏、无尽，所以呢他没有把法执破了，所以他还是分别染净。所以二圣人的修行，他在前面我们讲三种相应染里面，他只是离了执相应染。你看我们再翻回来前面第十四页，那个论文第十行，论文第十行，一则把执相应然，以二圣解脱及性相应地远离故。所以你看这个执相应然，在我们六出相里面就是执起相跟寂明之相，它是我们第六识的执着啊，它是第六识所摄的。那第二个不断相应然，以信相应地修学方便，渐渐能舍得尽心地究竟离故，到了入地菩萨能够离。不断相应然，那这个就是指哈，从这个性相应地啊，这个是指从这个入这个三贤位乃至四加行，一直到出地菩萨，他能够究竟离。那不断相应然，就相应于我们六出里面的那个相续相啊。那在五个义里面，义啊，我们义一个是第六识，一个是第七识嘛。第六识我们叫分别，这个第六识啊，我们有个 有一个名词啊，第六识我们叫什么呢？分别四识。那第七识什么？意识。但是在唯识学里面，他对这个意识只是讲内执的八识的见分为我而已。但是在大圣起信论，他对意把它分成五个。